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跟我太太去湾区旧金山那边啊，看我们的女儿，还有两，特别是两个外孙女啊，时间很快啊，一下就过去了啊。他们每年去一次，小孩就成长得很快啊，非常的高兴。我在湾区的时候去了美国的教会啊 ，Menon Church 啊 ，Menon Church， 那个教会的话啊，他们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啊 ，John Ortberg 啊，他在加州有六七个地方有这个分会啊。那个教会当中，跟我们教会比较一下啊，我们教会大概也是世界上在我参加过的教会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刚才的第一堂为儿童祝福啊，其他教会没有这个时间啊，还为儿童祝福的啊。那我们教会有这个特色，但是整个基督教有什么特色呢？基督教特色，我记得在有一次基督比较宗教的一个研讨会上，大家讨论各个宗教的特色，因为宗教有上千种，有什么特色呢？那结果 C.S. Lewis 啊，这个大学教授啊，我们基督教很有名的学者，他就说这个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基督教的特色就是恩典，就是恩典啊，其他宗教他告诉你一个得救的方法，你要自己去拼了，要自己去拼。可是基督教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恩典啊，在神已经这个接，当你悔改的时候，神就接受你啊。神就是爱，可是神这个爱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他用两个方式来呈现神就是爱，一个就叫做恩典啊，另外一个叫做怜悯啊，怜悯。什么所谓恩典，就是说神把我们不配得的、不该得的给我们。什么叫怜悯呢？神把我们该得的惩罚那些不给我们，这个叫怜悯啊。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唱的诗歌也好，读的诗篇也好，都讲我们的神是大有慈爱的、怜悯的啊。他是一个神就是爱，他有恩惠给我们啊，有恩惠给我们。那么所谓的福音，我们传福音，福音就是好的消息。这个好的消息就是说，这个恩典神都已经准备好了，要给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你不必做什么，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你只要真心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啊，那么这个恩典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那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啊。那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见证，而且去传扬啊神的恩典，因为教会的特色就是恩典啊，就是恩典。可是我不知道是我们传的不好，还是怎么，大家的领受，大家听到就这选择性的接受这个信息，就把这个福音、这个恩典就当作死后进天堂，信了以后你就不担心了，死后进天堂了，就把它想成只有这个恩典啊，就把它太窄化了啊，太窄化了，成这一个啊。那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现在活着要干什么哦，你死以后才用得到这个基督教是信仰，你现在活的时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这个教宗教这个信仰对你一点关系、一点影响都没有啊，会这样子。那天这个死后进天堂，你仔细想想看，它是很吊诡的啊。你都想，每个人都想去天堂啊。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周刊》做过一个民意调查，相信天堂存在的有82%，没有人去过，去过的人也没有回来过的，可是82%的人相信天堂的存在啊啊，然后都想。还有70%的人相信自己死后会见天堂啊，会见天堂。但是如果基督教的信仰的恩典只是死后见天堂的话啊，那就你就这个天堂，你现虽然你很想去，可是你完全不急着去啊，不急着去啊，希望越晚越好啊。你想去，但是你不要去，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的话，你就很快就去了，哎，可是你又不想去啊。因为你觉得一去的时候就是离开这边，后面事情你都不晓得啊，都不晓得。所以如果把天堂恩典转化成死后见天堂的话， 会有这些的一个流弊存在啊。但是恩典是全备的，神殿是全备的啊，全备的英文就是 comprehensive。 我之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每次快要期末考的时候，学生就会问老师考试的范围是什么，我说 comprehensive， 大家就啊长叹一声 comprehensive 就从头考到尾的意思啊。但是我说我有恩典，我说有后面前面前没考过的分量占的比较多，前面比较少，大家又啊又叹口 轻松的叹一口气啊，叹口气。所以神的恩典是全备的啊，是全备的啊，它不是仅仅是死后进天堂啊。那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跟恩典有关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我们靠着信心接受十字架的一个恩典啊，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然后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就站在这个恩典的根基上，站在这个恩典，恩典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站在恩基上啊，然后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啊。所以恩典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这个进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开头啊。那当我们受到逆境、受到不平的待遇的时候，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大家要记得保罗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啊，他说我身上有一个刺，我三次祷告求神把它挪去，神都没有挪去，可是神给他多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恩典够你用的，恩典可以帮助你在逆境当中你可以把它度过来，靠恩典，那是靠恩典，不见得是把那个困难拿去，可是恩典会带你过去啊。保罗是一个使徒当中使用恩典这个是最多的使徒，他说我本来是逼迫教会的，然而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全是神的恩典，全是神的恩典。他的一生恩典改变他，逼迫基督教的啊，然后变成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所以恩典是很有力量的，恩典是很有力量的。那么恩典全备的恩典到底包含什么呢？我这次在那个 Melon Church 聚会的时候，他们这两年开始都每年的七月，他们叫做 Summer in the Movies， 夏天看电影。当然不是说把那个电影播给你看，他电影挑几个电影，每个电影播一段一段，然后从电影当中来传信息啊，传这个信息给大家啊，那个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啊。我在那边听的时候啊，几次听下来，我就想，如果我回到教会来，要用电影来做一个讲道的主题的时候，我会选什么呢？就嘣，一个电影就浮现出来了啊，就是它啊，就是它。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个啊，这恩典就是这个 the miserables 啊，这个法文啊，我这个发音很不准啊，不过大家都晓得这个啊，这个图案也很有名。就十年前，我跟我太太我们去伦敦当然看了很多博物馆啊，这些啊大教堂都看了，但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一个戏院去看《悲惨世界》啊，看这个啊，看这个《悲惨世界》哦，那个经验真是一个震撼的经验，感人的经验啊，非常感人啊啊，因为这个《悲惨世界》大家晓得是十九世纪一个法国的大文豪啊，雨果啊 ，Victor Hugo， 他所写的一个很长的小说，这个小说大概是世界名著啊，世界名著。所以他的故事170-180年前写的，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他，还要谈他，还在演他啊，还在演他。那个歌，那个音乐剧的话，它是一个法国的一个作曲家。啊，都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填歌词的人啊，把它写出来的。啊，那歌词歌曲都非常的优美，甚至算是一个杰作啊，一个杰作。那在里面很多地方啊，不但我自己感动流泪，我看前面在我座位前面的几乎就都流泪了啊。所以那个电影非常感人的力量，非常感人的力量啊。所以我隔了十年还记忆深刻啊。那么到2012年啊，这个电影被好莱坞就拍成电影了啊。那我们看下一个图的话啊， 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帅的男主角啊，就是叫我们叫做尚万强的啊，这个他的名字法国发音我也是发不来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免得又出丑啊。尚万强，另外一个啊，再下一张啊，这个是一个贾维尔。这个电影其实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主角，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两个人，尚万强跟贾维尔啊，这都是大明星演的啊，都是大明星演的。因为每个大明星能够演这种名著的话，他们都不计角色就来演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啊。那这两个人，他在里面代表什么呢？啊，雨果在他写那个小说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小说是一个宗教小说。宗教小说，这个里面强调的是恩典与律法，恩典与律法。尚万强的这个贾维尔的话，就代表的是律法啊，代表律法。他整个他就活在律法的驱动下的一个生命啊，他不停的追捕，不断的追捕，追了几十年，追这个尚万强啊。那尚万强的话，前面一个图的话，他就代表一个。活在恩典中的生命，活在恩典中的生命啊，因为他的一生的转变从一个恩典开始的，他的后来的一生全部在恩典当中，他活出恩典，这个恩典去帮助很多的人，最后在恩典中，他最后一个祷告，请神把他的灵魂收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感人的电影啊，里面有特别大家。没事的话，如果回去 YouTube 找几个歌啊，那都是非常非常优美也非常感人的歌啊。那问题在这边的，尚万强他怎么样活出这样一个恩典的生命啊？虽然这个人物是一个虚构的，等于是一个典型一个理想的人物，但是这个生命是怎么活出来的？雨果是怎么样来创造这样一个生命的啊？这个生命大家晓得，尚万强他本来。在一个饥荒的时候，他的侄儿没有面包吃了，饿着肚皮，所以他到面包店去偷了一个面包，啊，这个面包被抓的就关起来，啊，他在里面又不太服从，有时候想逃狱，一关偷一个面包关了十九年，关了十九年，最后放出来了，啊，放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是愤世嫉俗的，一个面包，十九年的青春，关在监狱里头做苦工，啊，做苦工。那么出来以后，他没有地方收留他，没有地方让他去住，啊，因为他是一个假释犯，啊，假释犯，啊，常常要去报道的，是没有人理他。可是这个时候，他到了一个门，这个门为他开了，这是一个教会的门，教会为他开了一个门，这里面就是一个主教，一个主教住在这个教会里头，他请他来住，啊，请他来跟他们一同用晚餐。可是尚万强。他看到晚餐用的那些餐具都是银的，他想这些夜里把它偷走卖的话，他就有一个钱可以开始过他新的要过的生活，不必看人家的怜悯啊。他就想晚上就把它偷掉了，把这些银的餐具统统偷走了。那么偷走之后马上就被逮了，因为在夜路走多了必定碰到警察啊，这警察就把他抓住了，一看包包里的银器，然后你拿的是一个刚出狱的人，从哪里来的？又是偷来的，从刚刚晚上在哪里住？我说主教的家里头，所以就到主教家去敲门了。那主教就说了：“你怎么走那么急啊？除了那些餐具是我给你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银的烛台，一个 candlestick 啊，一个烛台也是送给你的。你不要，你来回来正好把它带走，把它带走啊。所以这边你就看到一个恩典。”他本来是应该受到刑罚，他被关再关起来的啊，再关起来的，人家恩将仇报，人家对你这么好，你还偷人家东西，啊！可是这个主教不但不赦免他，而且还给他不配得的，再给他一个银的烛台，所以那个银的烛台就变成他生命中恩典的一个象征，他一辈子都带着那个烛台，直到他最后死的时候，带着那个烛台向神祷告啊，向他祷告，所以这个。这个主教就告诉他说，拿着这些银器把它变卖掉，你可以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啊， 后来这段时间就过去了，他就真的去做生意，改名头，改名换姓的啊，然后就开始过新的生活了，而且做得很成功，而且他是一个很乐意帮助人的人啊。他创立他的工厂，有些女工啊，他去帮助他们。这女工，这女工也很惨啊，有个小孩未婚生的孩子，给坏人去领养啊，去帮他照顾，啊，结果那女工死掉了。他就把这个小孩把他赎回来，当做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啊，恩典啊，恩典就一直从他这边出去，他就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子，恩典从他曾经受过恩典的人，恩典流出去啊，所以恩典是带着力量的啊，当这个力量是要改变，你改变以后你才会有这个力量，不然没有这个力量的啊，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福音的真谛，这个也就是全备恩典的一个例子啊，一个很好的例子。雨果的这一个世界名著，还有这个音乐剧或者这个电影的话，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再回到圣经中，它其实有一段经文，就是最喜欢讲恩典的使徒保罗，他在提多书，人家就讲了几段经文。来讲什么是全备的恩典啊？全备的恩典，他现在提，我们先看提多书，所以他是用一封信，保罗是用一封信写给一个年轻的同工的信，告诉他们在教会中要传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啊，提多书三章三到五节，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一同来念啊。提多书第三章三到五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心是可恨的也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的祝福慈爱显明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边就告诉提多也告诉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从前我们也都是在罪中啊，在中这样厌乐中追求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啊，服侍各样的私欲是无知的是悖逆的啊。但是恩典临到我们了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成为神的儿女了啊。他救了我们救的话不是按照我们所行的义啊，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慈爱 他的本性啊，他救了我们还借着圣灵的更新借着真道也借着圣灵的更新啊。在悲惨世界里头这个主教对这个上万强这个贼啊，施的恩典啊也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联想到在圣经中耶稣基督也像一个贼施的恩典就是在十字架上钉在耶稣旁边的有一个那个说我们都是配得的这个他没有什么罪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祷告主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耶稣就回答他说了啊你今日就与我在乐园里了、啊、所以那边求你纪念我纪念他什么呢他是一个 该死的也被处死的一个这个犯人有什么好纪念的呢纪念什么东西呢就纪念他是一个在十字架上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悔改了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救他悔改了他是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当我们如果去以后去见主的时候迟早我们都会去见主我们求主纪念我纪念我们什么呢难道纪念我做长老什么三四十年了啊？没有功劳又有苦劳啊？纪念这个吗不是的纪念我们是一个相信救恩的罪人相信我们罪人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六节第七节他这样讲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根古以来所常有的、啊、 求你不要纪念我的过犯，求你以你的恩惠啊，按你的慈爱纪念我。求神纪念我们的时候，是求神的恩惠跟慈爱来纪念我们，不是我配得什么，而是因为你是一位慈爱的神，我相信你的救恩，就求你来纪念我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可夸的啊，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那纪念我们的时候，是纪念神本性的慈爱跟他的怜悯啊，全怜悯。那其实我们蒙恩之前跟现在，可能都还有很多的残留我们的罪啊，还有一些重担我们都没有交出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有很好的见证的啊。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全备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全备的恩典，好，我们这个图都收掉了啊，不要一直看他，他在看着我说讲太久了。OK， 好，全备的恩典，保罗在提多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全备的恩典了，就讲得很清楚，用四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了啊。第十一节，请。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敬等候那至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救了我们，舍自己，要赎我们的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使我们做他的子民，热心为善。啊，这个就是一个全备的恩典。全备恩典包含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恩典使我们的灵魂得救。啊，灵魂得救。啊，二章十一节跟十四节上面啊，前一句所讲的啊，讲恩典使我们的灵魂得救啊。因为神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显明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舍了自己。这个耶稣实际上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啊，这个是信仰的根基啊。我们每天每次主日崇拜练使徒信经，就是讲这一个。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来，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啊，这个啊啊，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这是大家都基督徒都相信的。我们灵魂得救啊。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生疏的，就是第十二节啊，跟十四节的像啊。他说这边你仔细读啊，仔细读第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啊。所以这边讲到恩典的第二个方面，恩典第一方面是对付我们的过去，我们的重罪神通通宝血通通涂抹掉了，都不神不纪念了啊，神不纪念，我们神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了啊。我们在位置上是这个站在恩典的位置上啊，所以神悦纳我们啊。但是第二方面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恩典还在继续做工。做什么工作呢？他这边用一个很重的字啊，教训 ，teach。恩典会教育我们，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做一些，有些事情要除掉，有些事情要增加。这是恩典要做的工作，在今世，在现今的时代，现今的时代，恩典要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常常是我们所忽略掉的啊！恩典要做这个工作，这工作不是靠你自己，那是靠恩典，靠圣灵的帮助来做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常常是起伏的，有的时候这个灵命觉得不错，有的时候灵命又陷入低潮啊，这些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但是他告诉我们， 在里面高的时候，里面低的时候，你都需要恩典，你都需要恩典。这恩典它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刚刚第一个，我们灵魂得救是改变我们的位置啊，我们的位地位改变了，但是我们现在态度要改变，然后我们的胃口也要改变，然后我们的行为也要改变，这些都是恩典所驱动的。有一个教会就有一个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 grace driven transformation， 恩典推动的转变，是每个教会都需要的，因为那个就是讲这一节，恩典来驱动我们生命的改变啊。那这生命改变，其实你读起来好像都是要求的啊，你都不想去碰它，不想去了解它。但你要怎么做到这个呢？上万强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他永远记得那个恩典，那个恩典，那个主教赦免他，而且给他不该得的东西给他。啊，那个恩典他就记住他，然后他改变他的人生的态度，啊，他愿意积极的行善，然后帮助别人，恩典流通的管子，恩典流通管子。那我们也是承受恩典的人，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都是我们相信的，那这样一个恩典怎么来感动我们呢？啊，所以你要做到这个的话，它有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你如果不把身体献上让神来主导一切的话，你就不会心意更新变化，你也不会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存钱还是可喜悦的旨意。你觉得它好苦啊，可是你奉献之后的话，就觉得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可喜悦，就你的态度就改变了，你的胃口改变了，你的行为就改变了啊！所以这边再是要除掉一个旧的，迎接新的。公义就是自守 （self control）， 自己克制自己。这个自己克制自己，我自己这功课还是学不好，我常常会发脾气啊。有时候平常不错，一下发起来，就觉得很后悔。又不是易怒，为什么要发了？后来我就想到一些圣经，我以后想每次发脾气就要记起来。耶稣对，不是神对约拿说：“你这样生气是合理的嘛？”所以我以后要记得这节圣经做我的座右铭：“你这样生气是合理的吗？”可能能够帮助我啊，在这方面就是自守，自己控制自己的脾气啊，自守，然后增加一些新的。剩下是新的，还有公义，自守是对自己的，公义是对别人的。我们对同事、邻居、朋友、路人有公义，不是狗眼看人低，或者是看别人有钱没钱的话，就有不同的待遇，要需要公义，是对人的。但是还有一个对神的，敬虔，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的应许，有来生的指望，来生的指望。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前面那个，我再讲一下啊，前面那个要克服啊，这个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啊，这个其实是最实际的。你要克服这些，其实基本上就是叫做诱惑，一个诱惑。诱惑常常显出我们心里真正想要什么东西，你才会心动。诱惑，那这个诱惑怎么来克服呢？王尔德说：“我什么都能抵挡，就是不能抵挡这个诱惑啊。诱惑是很难抵挡的，除非你有另外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叫什么呢？”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能够克服诱惑，就像这个婚外情好了，现在这个社会太容易有婚外情了，出差的时候什么就很多有婚外情的机会，怎么样来克服这样的一个诱惑呢？ 你需要一个爱，这个爱就是对你配偶的一个爱啊，配偶的爱。一个配偶在你很潦倒的时候，很穷的时候跟着你，苦到现在，你现在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地位了，有一点钱财了啊，哎，他还是你的配偶，你年少时候的配偶啊，是神的一个祝福啊，神的祝福。所以你不能有这个，你要有一个爱他的心，就会把那个爱那个什么诱惑的心就把它能够克服掉了啊。所以克服，你要克服这些诱惑的话，一定要有这个力量。恩典就是带给你这个力量，想到耶稣基督为你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那这个爱，当我们要回报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这个爱就给我们这个力量，能够克服这些现今世代的一个诱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要注意的。然后我们看最后一面，最后一个就是恩典它使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在二章十三节他这样讲，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盼望，圣经教我们的盼望，使徒教我们的盼望，就是主会再来，主会再来。他第一次来是为我们死，拯救我们；第二次来，他就是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刚才使徒信经也读过这个啊，他会再来。那么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身体在这世上，在主再来之前，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被提的话，我们都会经过死亡的啊，但是。这边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这个全备的恩典告诉我们，我们有个什么东西，即使你死了之后，这个恩典会让你身体复活。我们刚刚读的使徒信经，我信身体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都信这个。那这边也告诉我们，当什么时候复活呢？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复活的，但是那一天那个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一个恩典。那个时候这些必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这些属地的变成属灵的，这些暂时的就变成永恒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恩典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有了第一个，我们信主了，我们有第一个，我们灵魂得救啊，这个是我们恩典的开始啊。因为这个恩典是根据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了啊，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为我们死，也复活了啊，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什么罪的刑罚。所以第一个恩典告诉我们，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个恩典让我们脱离罪的刑罚。那么第三个恩典，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变化啊，变化。那这个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啊，都是实在的应许。主说他会再来，耶稣讲的很多比喻都说他会再来，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要算账啊，要面对仆人，要面对这个主人啊。身体得赎是根据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一边是神所成就的十架的救恩，一边是我们以后所要得到的身体的复活，身体得赎啊。那现在活在这两个中间，我们要的是生活得胜啊，这个生活得胜，这个生活得胜就是有一些要去除掉的，有一些要增加的啊，这个也是靠恩典。过去的罪的刑罚 解除掉了，后面罪的出现到天上的时候就没有罪出现了， The presence 就没有了，罪就不再出现了。然后现在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个罪是有 power 的，在我们身上有 power 的，我们的救我是伏在罪之下的，但是恩典帮助我们胜过罪的权势啊，使得我们过一个 得胜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满有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是充满能力的，也是充满荣耀的，也是全备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残累，我们的罪要被对付的罪，我们求你福音的大光，求你的恩典能够照亮我们心中幽暗之处，好让我们瞎眼能够看见。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这些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残累的罪带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求你赦免，也求你圣灵加添力量，使得我们能够过一个水变成酒的生活，使你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得着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